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祷告人生第十一章，培养看见耶稣的能力。我和吉尔兼职经营季节性税务服务。几年前的一个早上，我8点钟来到办公室，准备在客人到来前看看是否一切妥当。那时我很低落，跟全辱心态甚至不信搏斗。我留意到电脑硬碟快满，于是准备删除一个方程式。我不加思索地确认了删除所有共享档案的视窗，荧光幕即呈现一片死寂的蓝色，电脑当机了。我看看约会备忘，第一个客户预约时间是11:30，接着是数个小时的疯狂活动，致电客户服务部找寻备用磁碟，可是直到客人来了，问题还未解决。我吩咐同事告诉他，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我需要回家弄片磁碟，于是我溜过11:30的客人，故意避开眼神接触。当我在溜过他准备取后备电脑时，已经接近中午。我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静静地坐着，没有一丝不耐烦的迹象。待我1点钟回到办公室时，他仍然宁静地坐着，直到3点钟。我们始终处理他的报税表，但他平静的态度始终不变。我不是开玩笑，那位女士在我们的办公室坐了整整3.5个小时，一句怨言也没有。这里可是讲究权益的费城呢。她是坐公车来的，所以我主动提议驾车送她回家。在沮丧和气馁的情绪下，我唐突地问她，耶稣在你生命中有帮助你吗？我猜想她是天主教徒。讲明白，我当时不是想做见证，反而是想听见证。她回答说，耶稣是我的一切，我经常跟他说话。我哑口无言，一方面因为他的信心清新单纯，但更重要的是他非凡的耐性展现了信仰。我的奔波忙乱和他的祷告静候形成强烈对比，他表现出祷告的灵，我却表现了自给自足的灵。那天一开始我就情绪低落，部分原因是自己对耶稣的信心动摇了。现在我被自己不幸的讽刺表现得不知所措，耶稣一直待在等候室，对着我而坐，耀眼如正午的太阳，我却一整天与他擦身而过。我曾想过耶稣在此吗？原来他一整天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不发一言，这真是一次叫人惊叹的耐性示范。犬儒心态往错误的方向看，他寻找基督教的瑕疵，而不是寻找耶稣的踪迹，这是心灵的取向。因此，第六个治好犬儒心态的方法就是培养看见耶稣的眼。透过查考福音书，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他在世的大半生都是隐藏的，他像田野的一粒种子，要是你翻阅他一生的相簿，你会发觉他不曾与最出色和杰出的人在一起，反而会与低下和笨拙的人为伍。他唯一一幅与名人共照的照片，就是在受审时与比拉多拍的，但那时他的状况糟透，种子开始死亡。另一个犬儒心态的主要成因是学校一些基督徒领袖把耶稣的国度和自己的国度混淆。施工本身可以是一副表现才华的面具，是成功的投射，人人都向往成功。相反，耶稣从没有用全能炫耀自己，他只用全能去爱，所以他不是立即为人注意，谦卑使你无影无踪，因此我们避之则吉。为看见耶稣，我得看低一点，我要像小孩子一样用童眼看人。我开始问自己， 你今天在哪里看见耶稣？我会注意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以及在耶稣同在的情况下之分别。耶稣是世上唯一真正纯真的人，他的同在能在恢复纯真的人身上彰显出来。我会看见表里一致的基督徒。在克里夫兰找到耶稣，要是我们用心找寻耶稣，即使在看似平凡的生活里，也准能找到他的踪影。就像一个月后我在克里夫兰的一个早晨所经历的那样，早上6:15，朋友基姆驾车接我到一个弟兄早餐查经班，之后我把租用的汽车归还到机场去，后来乘坐租车公司的巴士往客运大楼途中，我和太太通电话，稍后又和母亲通电话。吉姆接我时，二话不说就先道歉，因他昨晚没有为金祷告。我和吉姆曾在晚餐时谈到金，为他做过短祷。很少人会问及金的事情，为这等小事道歉的人就更少。吉姆的道歉散发着耶稣的气味。吃早餐时，弟兄们阅读一本关于17世纪内容有关清教徒敬虔工作观的书，这些弟兄认真对待耶稣的劝告，把生命建立在顺服他话语的磐石上。这本书不是太难读，但是想象牵涉最新丑闻的政客或企业行政人员讲清教徒工作观，效果会怎样？我归还租用车时，服务员朗声欢迎，他看见我单据上的名字就说，你的名字是出自圣经的啊。他一方面是做见证，一方面是找同路人，一方面纯粹是热爱圣经。他的工作似乎卑微，但态度欢乐，流露出对信仰的热忱。再一次我看到了耶稣。在往客运大楼的出租巴士上，我收到吉尔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笑，笑声太大，我听不清内容。数天前，校巴经理致电我们，表示忧心就读高中的金在校巴未停定前就过马路。校巴车减速，他就横过繁忙的街道，自闭症的他不喜欢等待。因此，吉尔在屋外的车道上用粉笔画了个方格，吩咐金必须在方格内等候，直至校车亮起红色指示灯为止。吉尔打电话给我的那刻，正倾盆大雨，而他和金就站在方格内，觉得很可笑，那是信心的欢笑。因为苦况太有趣，能苦中作乐，我再次看见了耶稣。在机场行走时，母亲打电话给我，简略描述一件他被错怪的事件。他说明白，即使无法复合，也需要单方面原谅对方。他没有提及细节，只是从心里静静自省。耶稣随处可见，转化了一个平凡的上午。关爱和道歉，吉姆；学习和顺服，弟兄们；见证和亲善，服务员；受苦和欢笑，吉尔；饶恕和不说闲话，母亲。每个人都毫不虚饰，活出了信仰。只要稍微用心反思，就不难看见耶稣的美。别再注意别人的缺点和性格分裂，要注意耶稣如何按自己的形象重塑教会。我们需要怀着恩典去看基督的身体。保罗为耶稣对人们生命的影响而欢喜，这是他祷告的重点。保罗的感恩不是概括而空泛，而是为你感恩。即使是一塌糊涂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也感恩。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哥林多前书1:4。然后保罗逐一指出他们允许乱伦、弟兄对簿公堂 和守圣餐时醉酒。由于保罗着眼于耶稣当前的工作，所以他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保罗的祷告生命充满了良善，他活出了福音。上帝把恩典施于保罗，他就把恩典延续到哥林多的信徒身上。他用涂上了救主的血的镜片看教会。当然，基督徒不比非信徒好。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名言，信徒的本质比非信徒还差。哥林多信徒自己就是实据，基督徒并非高人一等，但我们的救主是，他带来改变，并在教会中活泼地活着。往前看，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过祷告生活的基本原则，了解何谓学像小孩子。我们最害怕的破碎，却是通往天父的心之门。被恩典充满的意象，能使我们胜过全辱心态，与天父倾诉，让我们重拾童真。我们一直集中向内望，阐明各样使我们远离父的内在障碍，如全辱心态。在第三部分，我们会转向外，阐明祈求这方面。我们从所事转向所做，由我的需要转向你的需要。祷告的生命需要内外平衡。我们也会继续探讨全辱心态如何根植我们的文化，以压祷告生命的意志。